很高兴有机会在本堂，就是我自己的教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那么今年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是宗教改革500周年 Reformation 那一天正好是 Halloween Day 10月31号。那么500周年的这种的这个纪念日呢不是一辈子大概只能遇到一次接下来我们在泰国那边会举行一个纪念500周年的会议就是把很多的学者跟牧者放在一块儿。我们的想法是学者要为教会来思考，然后牧者要向学者来学习有视野，有胸襟，有眼光教会的谋士跟勇士要在一块儿教会才能够走得远才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才能完成使命。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宗教改革有5大唯独叫 Five Solas。 那么这个 Five Solas 基本上是这5个唯独。第一个是唯独信心，唯独信心叫做拉丁文叫做 Sola Fide。 第二个是唯独圣经，叫 Sola Scriptura。 第三个是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 第四个是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第五个是唯独神的荣耀 Soli Deo Gloria。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四个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那么我自己在有的时候到外面去，人家请我去布道传福音，那么每一次我讲道的过程中间，或者是讲道之后，总是感觉到有一种的缺乏，总是感觉到有一种的亏欠。这个亏欠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说我对这个罪的概念没有讲清楚，我对这个人里面的罪疚感这个概念没有讲清楚。如果没有把人里面的罪的概念讲清楚的话，那么福音就变成多余的。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罪，那为什么需要有救恩呢？我们的罪有多深，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的恩典有多深，上帝把我们从罪里面救拔出来。所以我一直在很苦恼，说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罪的概念讲清楚呢？挣扎了很久，然后我突然这两天我发现我高估自己了。罪的这个概念不是任何人可以讲清楚的，不是任何传道人这些好像很有能力的传道人能够讲清楚的。我不是所以我讲不清楚。罪这个东西罪不是外面添加进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告诉你有罪，然后如果告诉你有罪，你本能的反应是什么？本能的反应是你要为自己辩护，适得其反。任何在讲罪的过程中间，你都会适得其反，让他自我保护 self defense defensive。 原来这个罪是什么一个概念？这个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里面的感觉，不是任何传道人加给你的。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刚刚开始犯罪的时候，吃了上帝跟他们说不可吃的果子，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之后，对不对？然后上帝还没有找他们呢，上帝还没有设立审判台说亚当你到底干了什么，那个时候上帝还没去找他们呢。然后他们就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把自己盖起来，这叫什么？这叫羞恶，这个羞耻感。罪的一个感觉就是羞耻感。还有个什么感觉？他们就藏起来了。藏起来什么意思？上帝叫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看到你的声音，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所以这个罪不是任何人告诉他们的，告诉我们的。罪也不是上帝告诉说亚当你犯罪了，你吃了这个果子，是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上帝还没有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犯罪了。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创造在里面的本能啊，本能啊。中国儒家讲四端，仁义礼智，大家知道有两个端是关于罪端的，是什么端？是羞恶之心跟是非之心。是非慈恶羞让，这个恻隐羞恶，对不对？ 四个里面，四端里面有两端，居然是讲道德方面的罪跟罪疚感的。所以罪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在你里面，只要你诚实，你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要证明自己无罪，你要把自己扭曲到一个地步，扭曲到很不可思议的地步，你才能说我无罪，我是个完全的人。要通过哲学的很多的毒害，才可以到一个地步说我是个完全人，我是无罪。但我知道我们大概都没有受到过太多的毒品，这个毒品不是这个哲学的毒害，所以大概还我们心里面还有个纯正的良心，当我们对自己诚实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其实都是罪人，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所以罪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状态，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当登山宝训那里面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其实我们都是贫穷的人，我们都处在一种恩典稀缺的状态，我们都需要恩典，唯有恩典才能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罪这种感觉罪疚感是怎么来的，圣经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罪疚感是从里面涌出来的，不是从外面加进去的。所以下次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是个，我证明他是个罪人哈。下次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自己说，你说你是不是个罪人？如果他不是个罪人的话，他如果他说自己不是罪人的话，他不诚实的话，你暂时他还不这个时机还不成熟，你不去向他传福音，因为他不需要。但是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他知道自己是罪人，因为罪疚感是从里面涌出来的，喷涌出来的一种感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那个地方14-15节那个地方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这是儒家四端里面的一端哈，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在约翰一书1:8那里说，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自欺，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就知道自己的罪。我们的罪疚感就好像沙滩旁边你带一个大球，一个大的这个球，一个健身球去玩，对不对？那你要把这个罪疚感消除，你要把它摁下去，然后一直摁下去，你才能说我无罪，我无罪。当你只要一不留神的时候，它嘣就起来了。这就是人里面的罪疚感。律法也告诉我们说是有罪的，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2那个地方对犹太人讲的，说你身为犹太人又指着律法且指着神夸口，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保罗说这个凡是有律法的，犯了一条就是犯了整个的律法。我特别喜欢约翰福音16那个地方这一段这个经文的翻译，这个经文讲的是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人没有办法抵挡圣灵，人没有办法抵挡神的灵。当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接下来就是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啊，不是需要传道人去责备你，不是需要传福音的去责备你，乃是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你如果有圣灵，你里面一定有这种自责。神的灵进去，一个功用就是畏罪、畏义、畏审判，让你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下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知道说，要问他自己就好了，用他自己的标准就可以知道，他有良心啊。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杀了他的太太，罪犯，但是呢逃脱了惩罚，因为处在比较蛮荒的地方，像非洲啊这些地方没有律法，像印度啊这些地方没有律法很严格的来追索他。然后呢当他遇见这一个 传教士的时候，宣教士的时候，他就跟宣教士讲说他是有罪的，他是有罪的。然后他说他都没有办法相信神不惩罚他。如果一个不惩罚他的神不是他相信的神，不是他良知里面告诉他的神，也就是在他的良知里面他知道这个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审判罪恶的。所以当一个人犯罪以后，里面的良知会告诉他他犯罪是与生俱来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在人被造的时候，上帝放在我们里的一个部分。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个堕胎的这个情况，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事实上这个社会学的统计，在北美堕胎的人口是整个人口的35%，在中国大陆你猜是多少？在中国大陆我觉得有一点保守，是60%以上。当堕胎的父母杀自己的无辜的孩子的时候，在这个世上肯定是犯罪了，是越界了，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夺取无辜的生命。那么他的内心的良知会告诉他这是大恶，所以堕胎对人心理的后果会产生罪疚感，会有自杀的冲动，很多的哀悼，很多的遗憾，很多的懊悔，失去自信心，降低自尊，怀有敌意，愤怒，绝望，无助，憎恶与堕胎有关的人，结束与自己伴侣的关系，不能原谅自己，常常做可怕的噩梦。没有人告诉他这是罪，甚至我们的法律告诉他说你必须要做这个，得了怀了第二胎或者第三胎一定要做这个。他应该是在人间的法律他无罪的，但是上帝的法律，良心的律法在他里面告诉他，他是无可推诿，这些凡是堕胎的人我们是无可推诿的有这个罪。所以这种罪疚感其实是我们里面的一种本能。一些统计数字说婚前的性行为会引发很多的罪疚感，不需要别人来告诉的，里面会有这些焦躁不安的。婚外的性行为，婚外的这个 extramarital affair， 直到说我们在学这个协谈的时候，统计这一种的这个调查研究发现说，每一次的婚外情对于一个婚姻的持续的影响时间是多久呢？是7年，是7年。在这7年里面，你一直会觉得床上多个人，很恐怖的事情，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下一次如果再有这种试探的时候，你要再想一想。所以人里面这种不安跟罪疚感是普遍的存在的，不需要人告诉的。你知道什么叫做良知吗？什么叫良知？英文叫做 conscious 是什么？意识到。 con 是什么？是在你旁边与你同在，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的那个东西叫做良知 conscious。你可以瞒过所有的人，但是你没有办法瞒过自己的良知，因为他是 conscious by definition， 他你知道他也知道，叫做 conscious。 对人里面这种良知的结构复合，人是一种复合性的存在。那么你会说，有的时候啊，如果你读哲学书读多一点，你会被毒害扭曲到一个地步，你就会用相对主义来跟我辩驳。你就说有良知吗？良知的标准是什么呢？你这个在美国娶一个太太这是标准， 在穆斯林娶四个太太，你说哪个标准呢？或者说在中国的话，这个在美国这边的话，迟到五分钟就觉得说，哎呀 ，sorry， 实在对不起，我今天迟到了很久了。在非洲的话，迟到三个小时 ，nothing， 没关系的。你说什么标准呢？所以良知到底有良知，到底有标准吗？哇，你一定要读很多哲学书，才会被扭曲到这个地步啊。C.S. Lewis 讲过一个，在《Mere Christianity》里面讲过一段很好的话，他说：“也许我们良知的内容标准都不一样，但是良知这个功能本身是普遍存在的。明白这个意思吗？良知这个功能本身是普遍存在的，你里面有是非之心，告诉你，你不是完全人，你是罪人。”所以伦理的相对主义其实不是一个借口。人里面的良知是很敏感的，不用别人告诉你的，知道你犯了罪就是犯了罪，很清楚的，因为你是属灵的，你是属灵的。以前我们听过，都听过一个故事，在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听过一个阿凡提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阿凡提？就是骑着小毛驴的那个小老头，很可爱的小老头，是吧？然后阿凡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有的时候断案，他里面有一种智慧，像所罗门断案。所罗门断案我们知道，哦，把两个孩子拿过来一劈两半，然后那个妈妈就这个不干了，真的妈妈就不干了，对不对？阿凡提也类似有这种智慧。有一天，这个阿凡提所在的那个王国中亚那个地方的一个某个小国家，有一个管银库的大臣贪污了钱，偷了里面的很多钱，然后呢，这个大臣呢就把这个罪责推到外面街上的两个乞丐的身上，就诬陷他们说是他们偷的。然后这个国王就不知道到底是谁偷的，怎么办呢？阿凡提就给王帝国王出了个主意，说哎呀没关系了，你呢就把这三个人呢分别关在三个小房间里，三个单独的监牢里面，然后呢给他们每人发一根一样长的小木棍，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个小木棍是一个会断案的神奇的小木棍，有 magic power，凡是哪一个人真的是罪犯犯罪了以后呢，这个木棍夜里会长啊，会长长啊，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只要把这三根小木棍拿下来一对照，就知道哪个是罪犯。结果大家都知道，那两个心里良心平安的乞丐呼呼大睡，睡得很舒服，但是那个罪犯那个大臣他睡不着啊，他整天就整个晚上就睡不着，就盯着这个小木棍看，怎么看怎么他在长。然后呢他就用刀来削啊，就长了一点就削一点，长了一点就削一点，结果第二天就是拿出来就被小矮棍一戳戳了，然后把三个棍子放在一块儿，真相就大白了。这什么意思？也就是你里面良心不安的时候，你会做很多多余的动作。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在做这个多余的动作，是因为我们良心不安，要贿赂我们的良心，没必要做的，扭曲了，罪疚感把我们给扭曲了。所以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没有人配定你的罪，定你罪的当然上帝配定你的罪，但定你罪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良心。如果你是基督徒，定你罪的是你里面的圣灵。所以这些都不是外在的律法。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都是被良心所束缚，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所以不需要告诉你什么是罪人。我本来还想跟大家讲一些这个小故事啊，我看这个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好，如果我们仅仅只讲罪疚感或者良心的这个罪疚感的时候，我们就只是给出了问题的症结。我们只是给出了诊断，但是没有开药。 我今天早上我在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想这个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讲到的时候，我突然就意识到一点，我说我心里面有个感动，我说当解药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人的病治出来。当医生没有医治的技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人的肚子剖开。上帝是个好医生，他不会只给你这个，把你的问题描绘的昏天黑地，然后就没有了。上帝是指出你的问题，你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然后上帝来医治我们的问题，上帝给我们解药。那这个解药是什么呢？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神学的术语，这个术语叫做 imputation。 imputation 在希腊文里面叫 logizomai， 那么在中文里面你读的时候呢，你会把那个词很快就略过去了。这个字叫什么呢？这个字叫做算，算你的算。如果你把它翻译的文雅一点，叫做归算，归算。那么这个归算，这个 imputation 这个词，这个术语的定义呢，原来是原文的出处是在诗篇第32篇第二节，那个地方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看到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拉丁文哈，这个是五加大译本里面的拉丁文的翻译这句话。然后呢，不算为有罪的那个地方看到这个 imputabit 这个字，就翻译就后来引申出来的 imputation 这样一个神学的概念。什么叫归算呢？归算的定义就是在无视资产净值的状况下，无视资产净值的状况下，这个是 finance 啊，经济学方面。但是呢，同时也是什么属灵的里面，无视你的道德的状况，无视资产净值的状况下面，在某人的账户中充入财富或者付上债务，也就不管你的状况，但是或者给你充财富，或者给你添上债务，这个叫做 imputation， 不看你这个状况怎么样，给你了。在腓利门书十八节，也就是保罗答腓利门书里面十八节说，保罗对腓利门关于阿尼西姆，他说阿尼西姆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身上。哇，你看到保罗是对这个阿尼西姆有为父的心肠啊，他就给他盖着，说你他欠你什么算我的，这个江湖义气，这个看得到，这不是属灵的江属灵的义气啊，都算我的。这个叫归算，归算。所以归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四十次。如果你要仔细研究什么叫归算的话，你去读罗马书第四章，那个地方一共出现了十次。所以那章圣经叫做归算章 The Chapter of Imputation。 归算在神学上面有三种行为，第一是亚当的罪归算为人类的罪，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以前 Westminster 这个教授 John Murray 就用这一节圣经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Imputation of Adam's Sin， 亚当之罪的归算。那么这是第一种的归算。第二种的归算是被拣选人的罪归算到基督的身上。原来在罗马书第五章那个地方，不单是说我们的从亚当这个罪归算到我们的身上，而且是我们的罪归算到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两种的归算。第三种的归算是基督的义归算到他百姓的身上， imputation of righteousness，这是上帝的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这里面非常重要，就是亚当的罪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好像很无辜，对不对？我们确实很无辜，我们没有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在那个地方。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理论说我们在他的身体里面，他代表我们犯罪了，会不会这样？大家同不同意这个很难理解的概念啊？我这一直在想着什么样才能搞清楚这个概念呢？ imputation of Adam's sin，为什么他一个人犯罪，整个人类都犯罪了呢？ 我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你就会开车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如果这个司机犯了错，一车人跟着倒霉，就是这个意思，简单就是这个意思。亚当是我们的头，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他犯了罪，我们全人类都跟着他倒霉。好在有基督，这是五章第罗马书五章第十九节说：一人犯罪，众人都犯了罪，但是过犯不如恩赐，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得称为义了，叫 justification by faith。也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代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跟着他一同享福。我们他的那些 credit 在十字架上的这个 credit 都归算到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归算。这个在罗马书第四章那个地方，我们讲那个地方有十次的归算，我就把第四到第八节这个地方把这个算给大家画出来。这个算是很容易，你会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就把它略过去了，你以为是什么一个副词啊之类的。 No， 它是个动词 logismai 归算。好，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上帝的公义 justice of God， 上帝的公义，有罪必罚，有这个功必赏，对不对？我们里面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在世界上面通行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是契约原则。我去买房子，我给他钱，给他定金，他给我房子，然后我再付他 mortgage， 对不对？付按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 covenant， 这个叫做 contract， 叫做契约，这叫做公平正义，这是无处不在的事情。这个要劳动才可以得饭吃，你要去商店里买东西，你要给他钱，他才可以给你东西，要不然你不给他钱就拿东西，那个叫 shoplifting， 就偷东西，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成人世界里面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原则。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在我们进入这个原则之前，我们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原则里面。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归算的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在我们还不会打工挣钱买米之前，买奶粉之前，我们的父母都给我们买好了，都给我们。我们是在恩典中长大的，但是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就忘了什么叫恩典，因为我们生活在亚当的罪的咒诅之中，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太习惯那种汗流满面的生活，以至于我们还是活在那种稀缺的状态，整天抠门，整天过得紧巴巴，然后整天就觉得说，哎呀，我的理想，我的梦想全都不能实现，因为我不是红二代。那是因为你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的原则。你今天在开什么很大的会，对不对？你就看到哦，那些有 power 的人一个个都坐在主席台上，你觉得说啊，如果这个大丈夫像这样应该好，就是像跟看见秦始皇所说的。但是你有没有知道说真正的 power 在哪里？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我们基督徒活得太可怜了，活在一种稀缺的状态里面，全然不知道上帝把天国的恩典，把天国的权柄都赐给你。我们活得好像毫无权柄，毫无见识的人。真正的权柄是在上帝里面，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主的。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是 fake，都是一个影子而已。真正的权柄乃是在上帝里面的，上帝有赦罪的权柄，有赐永生的权柄。 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进入成人世界的这种的契约原则、公平原则之前，我们首先是什么？活在一种什么？活在一种归算、一种恩典的原则里面，叫 sola gratia，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恩典的原则。什么叫做恩典的原则呢？为了大家帮助大家的记忆，我就把我的一些这个小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很悲惨的事情告诉大家。我干了坏事啊，为了帮助大家记忆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绝缘瓷瓶。我们小的时候呢，在农村没有东西好玩的，没有那个玩具，买不到玩具，所以我们就偶尔这个有一个是有的人在这个秋收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在接线的时候掉了一个瓷瓶在地上，我们就拿出来把它当做宝贝啊，然后瓷瓶中间还有个洞，我们就把铁丝穿过去，然后用一根竹竿，然后就想着说这是宝马车。就这次好像是这个 racing car， 就是这个就把它作为玩具玩嘛哈，我们都在那儿，那时候还小哈，七八岁的时候。然后这个东西是何等的宝贵，然后呢别人也要来玩的时候，我们就抢啊，抢的时候呢就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这个抢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当时其实这个性情挺顽劣，就拿起这个东西就往他的头上脑门上甩。结果就把他甩的脑壳崩开啊，不，没有那个，就把他甩的流血了，甩的打破了，打破他脑门了，然后血就流下来了。我们丽姐都不知道这个故事。然后等脑壳流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好像亚当一样，知道自己犯了罪了，就藏起来了，就藏到草垛后面，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我。这个秋收的时候有很多草垛，就这里面藏在里面，然后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烂摊子。最后谁去收拾烂摊子？你当然知道是我爸妈了。然后告状告到我爸妈那儿，然后我爸妈就把这个小孩子送到医院去，给他包扎，给他缝合，然后给他买营养品，跟他赔礼道歉。这个叫什么？叫做 imputation， 我犯的过错，我惹的事儿，最后都到我爸妈头上，这个叫做 imputation。做爸妈妈的都知道，都有这个经历，都有这个经历。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恩典的原则，父母盖住我们的过犯。同样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盖住我们的过犯，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地方讲的最清楚，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怎么样归在他的身上， imputation 归在他的身上。然后第八节说，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过犯呢？原来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的过犯，乃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把罪归散到他的头上，我们闯了祸，上帝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来承担，所以归算盖住了这个祸，盖住了这些后果，这个叫做归算。如果上帝的归算，在基督里的归算仅仅到这个地步的话，那么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什么样的救赎呢？就是米尔顿所讲的 Paradise Lost and Paradise Regained。 什么意思呢？就是失乐园跟富乐园，上帝仅仅遮盖了我们的罪，把我们恢复到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伊甸园的状态。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赎远远超过那一些，所以有一种另外一种的归算。这一种的归算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12到21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读两个地方，就是12节那个地方，那里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第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原来在上帝里面，在基督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的归算， 不单是罪的归算，还有一种是义的归算。基督的义，他的完全，他全守律法，他的圣洁，他的生命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恩典，这个叫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完全是基督的恩典，完全是基督的恩典。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对于这个归算的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都明白什么叫做这种归算。就是我跟丽姐所有的账户里面的这个任何的资源，都会自动的都会归算到我孩子的身上。归算，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其实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在麻州上大学，一个在纽约上大学。听起来你们都觉得沉重，对不对？确实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巨额的学费账单都归算到我的头上。然后呢，每个星期我都要查看他们的 credit card， 他们花得很舒服。然后呢，这些 credit card 都会归算到我的头上，我看到的数目都是我的数目，他花他的归算到我的头上，这个叫做归算了。但是呢，我还很愿意付，因为我很想念他们，付起来很痛快。但是归算很痛快啊，但是你要知道，做父母的你得要去努力的，你要去为这个归算，你要付上代价的。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来到人间，要在十字架上对我们付上那么大的代价？因为唯有那样的代价才可以怎么样，它有意义，它这个证了永远的义。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是义人，完全的义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义，因为他是神，所以呢，神学里面有一个字，我就迷惑你们一下，不是迷惑你们一下，就是这个让你们 confuse 一下，叫做 communicatio idiomatum。 Communicatio idiomatum 就是说，在人里面所证的做的事情，因为他是神，他的神性的相通，所以在神性里面就会无限的放大，也就是耶稣的完全跟他的这个credit， 是因为他是神，就可以无限的放大，可以够整个人类所用的。所以我们都在他的恩典里面。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来到人间？为什么要经历着很多的苦难？就好像我跟丽姐在，你知道这个，我做神学老师也挣的也不多，然后他们这个账单经常要来，怎么办？哇，我就这个看到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个清洁工的职位，然后丽姐要申请，我说会不会太委屈你啊？然后她说，我正正经经的做自己的事情，能够供应我女儿的需要，不觉得任何委屈啊。所以归算是有代价的。所以那些不付代价的给你推销的，你千万不要相信，十字架是必不可少的，凭这个你可以认出谁是真神，愿意为你付出代价。归算，那么在婚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归算。我们都知道 Cinderella 的故事，那个灰姑娘，她一旦跟王子结婚，王子的 castle 所有的荣耀都是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结合了嘛。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来寻找我们，他也是来娶心腹。娶心腹的意思，把我们娶过去以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以后就跟怎么样，就跟基督有一样的荣耀，有一样的尊贵。他属于他的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叫做归算。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归算的含义，但是尽管我们知道归算的含义，我们可能不明白归算的意义，我们可能不明白归算的意义。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但是不一定能够真正的用出来，明白其中的含义。 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在加州讲课，从国内来了一个学生，他的父母也是传道人，他自己是朝鲜族，是一个国内的一个神学院毕业的，然后父亲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从小很叛逆，他不肯信主，他说他信主就是最大的神迹。那么他在信主之前，他就和朋友做生意，挣了很多钱，所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花钱大手大脚。后来他信主了，又有感动去读神学，然后到了加州，到了这个神学院。但是这个人啊，他信了主以后，他做了传道人，他一直没有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苦待自己。他没有学会苦待自己，他老是跟神率真的祷告，说主啊，没钱了。他不存钱，有钱就花，没有就向神祷告，因为他相信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相信主上帝不会亏待他。有一次他儿子生日，想要买一台自行车，这个儿子也是不省油的灯啊，他就到这个自行车这个店里面，然后把所有的自行车都看了一遍，选了一台最贵的，看了以后非常喜欢。然后他这个弟兄心里还是有点怯怯的，说你真的是要这台吗？你要不再看一看？那儿子说不看了，就这台，就喜欢这台。然后这个弟兄就犹豫了一会儿，徘徊了一会儿，然后就对儿子说，好吧，那就这台吧。说带着儿子去柜台结账，发现自行车的钱加上税的费用一共是275块，然而当时他卡里面总共的余额是280块，买完之下，买完以后就剩下5块钱了。然后在回去的路上，他坐进车里，然后一边开车，在方向盘下面一边开车一边祷告，他说，主啊，父啊，父神啊，我对我儿子这样，我是你的儿子，就看你的了。他们家3年在圣侯塞，夫妇两个人都遵守移民法规，不打工，一家四口，两大两小，3年的学习过程，每次都刚刚好，没有缺乏。我们有的时候把父神想得太抠门了，我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必须上帝拽住上帝说，上帝你要把40年的存粮告诉我在哪里。上帝告诉他，哦，在那个山的背后都是存粮。上帝有没有这么做？哪里啊，走，跟着走。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跟着上帝走啊，不管他前面是红海还是旷野，只要上帝牵着我的手， It's OK， 这个叫信心啊。你有没有知道，我这次去麻州那边布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哦，她说前一阵子收到一个微信，是她原来在国内的一个同学在做公务员，她某一天收到她的微信，微信里面很凄惨的说，她说死于25岁，葬于75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她当了公务员以后，整天起草那些文件，哎，文件很简单嘛，当你都可以做的，他感觉到很没有意义，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呢，他只会起草这些文件，没有任何一技之长，所以只能待在那个地方。他说25岁的时候，他的梦想，他的人生，他的这些这个理想全都死了，25岁的死了。然后说他的福利又很好，所以75岁才过世，葬于75岁，死于25岁，葬于75岁。你愿意你的人生是这样的吗？还是说人生就是冒险，只要上帝抓着我的手，冒险就冒险呗，有什么好怕的？我 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还是已经被物质的稀缺给埋没了，给捆住了，给绑住了，很凄凄惨惨的说，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所以我不能做这个，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你根本所缺的就是信心，你不缺资源，因为你活在恩典的世界里面，你不是活在亚当汗流满面才可糊口的咒诅的状态，你是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的思维到底是一种稀缺的思维，还是一种丰盛的思维？最近我在我们刚来的新校长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9月9号我们在家里面欢迎他，他跟我们这个，我问他说，你要对中国学生有什么讲的，有什么勉励？他说他在这边想要做这个要把这个学校啊，希望可以推到一个新的境界，有很多的意向。然后他说他要在11月1号之前要去筹款，筹2100万，21个 million。那个时候已经9月9号了，11月1号，很快眨眼就到了。然后我们当时就为他祷告，一起，我说那我们大家一起为他祷告。我们这个有一些中国同学还在这儿，我们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没底气啊。就在前2个星期，他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聚起来，在本来本那个 gym 里面，他说钱都到位了，前2个星期就到位了，所以我们开始建一个 IT 跟 business center， 15个 million。这个扩充食堂2个 million， 然后本来本要盖楼6个 million。他说我们到底是活在一种 mentality 这种思维状态，是一种稀缺的思维状态，还是活在一种丰盛的思维状态？你有意向，你觉得上帝会拦阻你吗？你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爱主的人，有自己的理想，想要把人生的一些丰盛都活出来，你觉得你的天赋会阻挡你的理想的实现吗？我们里面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底气？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乃是活在恩典之中？我们不是活在稀缺的里面啊。我们是不是相信恩典，愿意迈开脚步跟随主？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呼召是什么？是不是在你心里有一座坟墓，已经埋在那个地方死了很久了，已经埋葬了？我只能这么做，要不然我今天不工作的话，我明天就不知道怎么样吃饭，我银行里账户只够我5年花的。还是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是丰盛的神，上帝是爱我们的神，我们若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的需用，这一切的资源，上帝都会加给我们。我们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思维模式？是维持呢，还是仅仅说我们的 budget 要够我们的用呢？我有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到一个教会很生气，刚刚去，他这个教会做 budget 是按照上年收入的90%来做 budget， 没有任何的意向，只是生活在自己的舒适的环境里面。教会是不是要意向？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不要找这个，我没有这个，我们没有那个，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你要做什么？如果是上帝让你做的，你一定有资源的，因为上帝是一位丰富的神。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这是关键。如果一个小孩子他不知道做什么，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一个父亲很有钱，给他很多钱，就是害死他了。 但是如果小孩子是有雄心、有壮志、有事业心，要做正事，你觉得父母会手抠得很紧不给他吗？关键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有没有意向。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知道你是丰富恩典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的儿女。求你赐我们信心，赐我们眼光，赐我们胸襟，主要让我们来愿意为你做梦，好像约瑟一样，让我们有从你来的意向，我们大胆地往前走，直到你必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